好，早晨大家，好吗？好，开心见到大家，睇到神嘅恩典，让我哋经历到主嘅爱啊！咁我哋今日咧就继续喺我哋嘅圣经，我哋睇今日咧就睇呢个嘅约珥书，约珥书系小先知书。上个星期睇何西亚，今日系睇约珥书。约珥书就系好短嘅，短短嘅书得三章，但系有好好嘅信息，好有力量嘅一本书。有人话约珥书好似个核子，因为虽然系微小，但系包含好大嘅力量威力啊！关于约珥本身这个人物呢，除了书里面介绍他爸爸就叫比土尔，我们其他关于他就完全不懂的。他的 生命是怎样，除了写这本书什么都不懂。他的名字呢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所以约珥这个名字就是一个普遍的犹太人的名字。旧约圣经有好几位都是叫约珥，不过不是同一个人，因为圣经多数说是哪个生，即是个爸爸叫什么名字，看到个比较呢，全部都是不同爸爸，所以知道那些其他的约珥都不是这个约珥，即是例如好像撒母耳的有个仔叫约珥又是这样。亦都唔知道约珥书喺咩时代，我唔知道佢咩时代写呢本书嘅。本书冇俾任何提示我哋，所以有人认为咧就系、是、耶稣之前900年左右。另外有啲学者认为系归回之后嘅，耶稣之前500年左右。但系其实冇人知道，书里边又唔俾任何提示我哋。但如果我们是接受他就是早那个日期，就是会发现到呢是应该是这个的约阿斯王和阿哈斯王期间的，是其实是跟以利亚以利沙先知差不多时间。如果是这个时候就是最早的写作的先知。咁但係佢书里面冇话我哋听任何佢嘅时间，因为其实本书就係冇需要任何时间嘅限制，係适合任何时代嘅呢、这个讯息，就所以都係适合我哋现在嘅人。约珥书就好清楚话我哋听世界嘅终极呢、这个架构，即係末世嘅架构嘅。之后其他先知书都好似按照约珥这个架构来写的。所以神藉着约珥就是给他清楚知道一个新的工作，就是人类要预备面对世界的结局，世界的末世。好像神跟约珥讲这个末世的大纲。所以我们认识约珥书就可以更加认识世界末世一些重要的事情。大家知道阿富汗刚刚美军撤离，就是这些事。其实这些阿富汗的事情在我心里面影响到我，觉得是很沉重的。因为心里面看到美国做到这样羞耻的，就是在阿富汗的影响。现在我们的世界是不同了的。我心里面很感觉到耶稣回来的日子是更加接近。似乎阿富汗现在的变化是会催化末世更加逼近。有几个因素。第一，美国这样撤离阿富汗，美军是失去世界上的威信，失去世界的势力。伊斯兰的国家他全部认为美国撤离阿富汗是没有能力对抗伊斯兰的势力。 美国可能没有计划或者是不愿意去先保护自己的人和盟友，跟着撤军，反而他的敌人会觉得他日后都不会保护他的盟友。美国很羞耻地违背自己的朋友和自己人，是一件 很惭愧的事。美国又白白送了$850 billion的军火给恐怖分子 的组织塔利班。所以第二个原因，觉得现在世界的局面是即刻变的，伊斯兰教的国家全部觉得塔利班是赢了美国，美国打阿富汗是失败，20年的战争美国是失败，所以现代的伊斯兰教的国家会有一个的国，他会觉得有个机会可以攻打以色列，因为美国不会阻止，或者是没有能力阻止，或者没有动力去阻止。以往以色列一直有美国背后撑住支持保护，现在伊朗、阿富汗、阿尔盖达、哈马斯、伊斯兰教所有的国家，或者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会觉得我们有机会可以打以色列，美国不会阻止，就算阻止我们可以赢了美国。所以现在随时随地会见到，好像今天都听到 新闻，叙利亚第一次是 发炮、一些的飞舞腿去给以色列，今天或者昨晚。所以我们知道俄罗斯和中国都成为阿富汗的朋友，伊朗的朋友是支持。我相信很快呢会见到这些的伊斯兰教的国家俄罗斯一起联合，好像以西结书早几个星期看以西结38章39章是这样打以色列。所以耶稣回来的日子越来逼近，我们需要准备。如果我们认识约珥书这个信息，就是帮助我们是做一个更好的准备，同埋我们认识约珥书去更加认识末世。所以我们先看约珥书第一章第一节至到第四节。因为耶和华的话临到比土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啊，你们要听这话，这地所有的居民啊，你们要留心听，你们的日子，在你们的日子，或在你们祖先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把这事传与子，子传与孙，孙传与后代，箭虫剩下的蝗虫吃了，蝗虫剩下的男子吃了，男子剩下的马扎吃了。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段约珥书，求主透过圣经的话语再一次向我们讲话，让我们更加是听得明，还有有准备。好像约珥书是叫我们谦卑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主要求你帮到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我们擘饼纪念主耶稣之前，是有个准备的心，是求主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谦卑，为我们的罪去悔改，准备迎接我们的君王。所以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主耶稣，我们感恩赞美，奉耶稣名求，阿们。嗱，我哋今日睇呢个嘅书嘅时候，会睇三方面。第一就系蝗虫嘅灾难，系预兆将来嘅灾难。可以下一幅唔该啊， 跟住耶和华嘅日子和未世末世嘅架构，跟住会睇基督再来审判列国同埋千禧年嘅。所以我哋先睇蝗虫嘅灾难系预兆将来嘅灾难，呢、这个就系睇当时系约珥生平嘅时候发生咗一个真实嘅蝗虫嘅灾难。好似第一章就讲到呢个蝗虫嘅灾难咧，就系、是、一般神学家认为喺约珥嘅生平嘅时候真系发生咗一个蝗虫嘅灾难。嗱，19年6月到2020年2月。同埋今年嘅一月到四月系东非都有个蝗虫嘅灾难啦，即系呢个灾难系去到阿拉伯嘅半岛啊，进入也门啦、沙地阿拉伯啊、亚曼啦、伊朗，即系好犀利。可能你睇电视都见过嗰啲蝗虫好劲嘅，所以圣经时代一样有蝗虫嘅灾难。好似出埃及咧，喺埃及嘅时候又睇到约珥生平嘅时候有一个严重嘅蝗虫灾难。其实神一早同以色列人讲明，如果佢远离神不听话翻去犯罪，神就会用唔同嘅方法惩罚。好似生命记28章讲到明嘅，就系讲到好多，如果你远离神，神会点样管教惩罚。其中一个系28章38节就讲明，你带到田间嘅种子虽然很多，但收进来嘅却很少，因为蝗虫把它吞吃了。所以神讲明嘅，如果以色列人远离神，可能用蝗虫嚟惩罚。喺约珥嘅时代咧，系真系有个蝗虫嘅灾难。所以第四章唔系第一章第四节啱啱睇到咧，话箭虫剩下嘅蝗虫吃了，蝗虫剩下的男子吃了，男子剩下的蚱蜢吃了。唔好以为是四种嘅昆虫嘅，呢、这个系蝗虫经过四个唔同嘅阶段嘅，系佢嘅蜕变，系佢嘅好似毛虫变蝴蝶咁样。蝗虫系咁样，系经过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系吃嘅，所以佢每一个阶段剩下嗰啲，即系跟住蜕变之后变化，就系、是、其他嗰啲食食，所以食到清光嘅。一有呢个蝗虫嚟嘅，全部系咩植物都冇晒嘅。你睇下第一章14节，你们要把禁食嘅日子分别为圣，召开严肃会，聚集众长老和国中所有嘅居民，到你们的神耶和华的殿里，向耶和华呼求，哀哉那日，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那日来到你们像毁灭从全能者临到一样。所以睇得到，即系呢个嘅灾难，约珥就呼唤百姓，又要认罪悔改，禁食祷告嘅，禁食祷告表示系认罪悔改。蝗虫表示佢系犯罪，远离神，神用蝗虫嚟惩罚。所以约珥书完全冇讲佢犯咩错，但我哋知道有呢个惩罚，神系惩罚佢。于是约珥劝百姓认罪悔改，翻到神嘅身边，谦卑寻求神。神用蝗虫呢个嘅灾难，系要以色列人系回转翻到神嘅身边。嗱，喺约珥书就是、第一章系有一个真实嘅蝗虫灾难，但系神用呢个蝗虫嘅灾难咧做一个跳板，是预言以色列将来会遇到另一个的好像蝗虫那么大的挑战。所以在第二章，我们见到第二章是预表将来要来蝗虫的军队。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在锡安吹号，在并在我的圣山发出警讯，让国中所有的居民都战律，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必然临近了。那日是黑暗幽冥的日子，是密 云炭黑擦黑的日子，我一队众多强盛的民来到，好像神光布满群山，这样的事从前没有发生过，以后直到万代也不会发生。在他们前面的吞灭的火有吞灭的火，在他们后面有燃烧的火焰，他们未到以前大地像伊甸园，他们过去以后大地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逃避他们的。他们的形状像马的形状，铁马怎样奔跑他们也怎样奔跑。那约珥就说我们以色列人听，要准备将来有一个的好像蝗虫的这么大的军队要来到，但是比蝗虫更加严厉更加犀利的这个灾难。所以他讲明是耶和华的日子，暂时不要讲耶和华的日子什么意思，就是暂时我们看看这个的灾难是怎样。他说蝗虫要来到，蝗虫来到的时候，因为蝗虫多呢，它完全遮掩个太阳，所以太阳变黑的、哦。蝗虫来到的时候呢，原本有好多绿色的，即植物的，它遮掩太阳的光，跟住食晒，食到清光是荒凉的，走了之后乜都冇。嚟紧呢个军队是咁样，是会太多人的，坦克车啊，即军甲车的直升机，就是遮晒个太阳。来了之后呢，全部所有的树木植物全部毁灭晒。将来这个的军队要来攻击以色列，好像蝗虫一样。但你看他讲明呢，从来没发生过，发生之后都不会再发生过，是不是？所以讲明的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的威胁的。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以后直到万代也不会发生，只要发生一次。于是我们知道不是普通的军队，亦都表示不是亚述吞吃以色列，亦都不是巴比伦吞灭俘虏犹大，是看到个情况的比较，是觉得是现代武器的。他说好形状像马的，但是战马会奔跑，是不是？即是有些是觉得是好像现代武器的，在个山那里跳过来的等等，即是你可以慢慢看。觉得是好像以西结书，早几个星期我们看以西结书38、39章，讲到哥格和马国的联军来攻击以色列。你看第2章第11节，耶和华在他的军队前头发出声音，他的军伍极大，胜就他话语的，他成强盛的人。耶和华的日子伟大，非常可畏，谁能忍受得住呢？又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边个能够忍受得住？称呼这个军队是神的军队，神的军队要来到的。神的军队的意思就是好像神用亚述打以色列，用巴比伦打犹大，都是称呼神，即是叫他来。或者在我们见到在以西结书38、39章，神是用勾字勾主各哥格同埋马国，即系嚟打以色列，即系所以神使用佢。咁约珥见到呢个好似蝗虫嘅咁有威力嘅，即系呢个佢军队称为神嘅军队，因为佢要嚟做审判，佢要审判以色列嘅，所以蝗虫要造成呢个毁灭嘅，系可怕嘅，边个能够忍受得住呢？即系好夸张嘅。这个军队是神的军队，即是说神使用以色列的敌人，好像使用巴比伦一样，就是做这件事。 是要以色列人见到的时候就悔改。所以你看第二章二十节，我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我要把他们驱逐到干旱荒凉之地，他们的前队赶入东海，他们的后队赶入西海，并且他们的臭气上升，他们的腥味上腾，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土地啊，你们你不要惧怕，你们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即是说这个大军队好像蝗虫一样咁威猛的来到以色列的境外，跟住神做咩？神系要呢个军队远离，又投入东海、西海，即系有部分系入到地中海，有部分就灭亡喺死海。总之呢个大威猛嘅军队就唔会攻击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唔使惧怕，可以欢喜快乐，因为神要行大奇事，即系好似呢个以西结书三十八、三十九章一样嘅。哥格同埋马各尼，神用勾字勾住佢嚟，但跟住神保护咗以色列。似乎神俾约珥睇到呢样嘢，当以色列人见到呢件事发生嘅时候，以色列人就要悔改。好似佢见到蝗虫嚟到嘅时候要悔改，喺第二章见到呢、这个事情发生，睇到系神嘅保守。以色列人要悔改，所以你看第二章十二节，耶和华说：现在虽然如此，你们仍要全心全意以禁食、哭泣、哀号归向我。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肠，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并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随时转移，不降灾祸。哇，好感恩，看到这个讯息很清楚，审判要来到，神是有这个军队来到，但是你要准备自己的心，要认罪悔改，要归向神。我们都需要认罪悔改，归向神，认真悔改。即是他讲的神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是呼唤我们是悔改归向主耶稣的。他讲明是撕裂个心肠，没有撕裂衣服。犹太人呢，他认罪悔改会禁食，跟着撕裂个衣服，用灰尘。若以说不要撕裂衣服，反而要撕裂的心，当然你不可以真的撕裂的心，的意思个心就要破碎，个心就要认真为自己的罪过难过认罪悔改，好有诗句的味道，撕裂的心肠。但神有丰盛的慈爱，神有怜悯。今日我哋要擘饼纪念耶稣基督为我哋死十字架，我哋都需要咁样，系为我哋嘅罪，可能隐然嘅罪，可能系唔小心犯嘅错，可能系鲁莽做错事，我要撕裂我哋嘅心肠，喺神面前认罪悔改。你睇第二章廿三节，锡安的居民啊，锡安的民啊，你们要欢喜，要求耶和华你们的神快乐。因为他赐给了你们合适的秋雨，他给你们降下时雨，就是秋雨、春雨，像以前一样，禾场上必满了五谷，榨酒池与油榨必日出新酒与新油。我差遣到你们中间去的我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蚱蜢的箭虫，在那些年间吃尽的，我必报给你们。睇 睇唔睇个意思？呢、这个问蝗虫，真蝗虫好，或者系好似军队嘅点样糟质以色列人？神话发生呢件事之后，要复兴以色列，以色列要欢喜快乐，神喺佢当中要做大事，佢又五谷要出嚟嘅地要丰盛，蝗虫所吃尽，神要补给俾佢。所消失，神要补给俾佢。呢、这个就系睇到神嘅应许，神嘅祝福。喺呢个末世时代，神就要系点样去祝福以色列，系好奇妙。所以廿七节话：，这样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你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除了我，再没有别的神，我的子民必永远不会羞愧。所以发生这个的军队围困以色列，跟着神毁灭了他，以色列人就会归向主。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人不信神，大部分是 不认识真神，但发生了这件事之后，犹太人会终于归向真神。所以这个很奇妙。我们看第二方面，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和末世的架构。我们看耶和华的日子，第二章第三章都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甚至在第一章里面都讲，第一章我们都看过，我在那日，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那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临到一样。所以神是说耶和华的日子，这个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我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利书、撒加利亚书都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讲到尼赛亚，即是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还有世界的末日，是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日子。所以约珥书整本书讲过耶和华的日子，讲五次咁多，三章里面，第一章十五节，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十一节，31节，同埋三章十四节，即是话耶和华的日子系成本书嘅中心。所以约珥书就系讲紧神嘅审判。所以呢个耶和华嘅日子系代表耶稣第一次来临同埋第二次来临嘅日子，包含七年嘅大灾难、哈米吉多顿嘅战争同埋千禧年，都系叫耶和华嘅日子。约珥书里边表示耶和华嘅日子系由呢个好似蝗虫嘅大军队嚟攻击以色列嚟开始。呢件事发生之后会进入大灾难嘅时期，耶和华嘅日子是可怕 的日子，是神施行审判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世界末日的日子。所以约珥清楚告诉我们世界末日这个的进度表，这个的架构是怎样。我们先有一个大好像蝗虫的军队攻击以色列，跟着神是用神迹保护以色列，之后有七年的大灾难开始，七年的大灾难结尾，耶稣就第二次降临，跟着耶稣用他的考虑的利剑击杀敌基督的军队列国，然后千禧年开始，耶和华的日子当中，神就再次兴起以色列人，是复兴归向神。所以在耶和华的日子看到很奇妙的第二章二十八节，就是讲到很奇妙的事，圣灵浇灌的日子，以后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所有的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作异梦，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婢女，我要在天上地下显出神迹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太阳将变为黑暗，月亮将变为血红。最要不好意思，最要话伟大可怀的日子临到以前， 这一切都要发生，那时靠告耶和华的名都必得救，因为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必有得救的人，在劫后余生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呼召的。大家可能听到这番说话，约珥书这番说话会觉得有点熟悉的，因为我们见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之后复活，跟着圣灵降临在使徒的身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使徒被圣灵充满，第一次圣灵降临，他讲方言，跟着在耶路撒冷彼得起身向众人讲，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他高声对众人说，犹大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你们应当明白这件事，也应该留心听我的话，这些人并不是照你们所想的喝醉了，现在不过是上午九点钟罢了，这正是约珥先知所说的。跟住讲，是末后的日子，我要把我灵浇灌在人身上，即系等等，好似约珥书一样。跟住廿一节，那是凡叩告主名的都必得救。所以系使徒行传出现咗呢、这个，因为系约珥预言咗会发生。约珥讲呢啲事系末世要发生嘅事情。彼得见到耶稣钉十字架，见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见到圣灵降临，他就认为这个约珥先知所讲的情况，圣灵感动他是引用约珥书去讲这番说话。彼得讲的是没错，是对的，是的而且确是约珥所讲的末世耶和华的日子临到。记得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虽然他钉十字架是中午的时候，但是跟着天变黑，记不记得太阳变黑，即是一个全日食嘛。全日食之后呢，在每次一个全日食之后呢，几日月亮就会变到红的，你知不知道？所以以色列的居民，他见到耶稣钉十字架，日头变黑，月亮变红的，约珥讲的，是这样的，耶稣又行神迹奇事，从死里复活的，圣灵降临浇灌 在使徒身上，神的灵浇灌，即正正是约珥所讲的，是真的发生的。原来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由耶稣第一次来已经开始，所以现在我们都是耶和华的日子，是因为彼得都不知道耶稣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要相隔多少时间，虽然已经是相隔了二千年，但当时彼得不知道，他觉得可能很快，慢快定慢始终都是这段时间，就好像但以理先知所说，是以色列的荒凉时间，是外邦人的日子，是世界的历史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是耶稣尼赛亚来了之后的日子。在这段时间，凡叩告主名的必得救，凡叩告主名的必有圣灵浇灌。所以我们现在信耶稣，我们重新得救，耶稣拯救我们，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圣灵充满我们的，我们得到圣灵的能力，得到圣灵的恩赐，可以是有见异梦，可以见异象，可以是经历到圣灵的同在，得到圣灵的恩赐，得到圣灵的果子。所以圣灵降临就是约珥先知所预言的事情。可惜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不信，他不信耶稣是尼赛亚，到今时今日他都是拒绝尼赛亚，所以他没有办法经历到这个复兴。我们外邦人信耶稣，我们凡叩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就去经历，有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去经历，但以色列人未经历。 但是约珥书讲的是向以色列人讲的，所以好像是五旬节使徒行传使徒经历过，好像一个预告到大灾难的时候是一个真正的成就。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到约珥讲的这个的恩典，但是他真正成就约珥书的预言要在末世，在大灾难期间。在大灾难的时候就会更多这些的天然的现象，更多会是月启示录讲明的月会变红，太阳变黑，又瘟疫，又地震，又水变血，又很多很恐怖的天灾。在末世的时候，在末世的最后的末世的时候，这些事会发生。大灾难是七年的恐怖的时间，发生这些恐怖的时候，神就会将他的灵浇灌在以色列人身上和其他愿意信耶稣的人，凡靠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感谢主，是这些恐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是愿意拯救人，神是愿意 是将他的灵浇灌给人，是给人一个的拯救的机会，好像给我们可以呼求神得救一样。我们现在看第三方面，是基督再来审判列国和千禧年。我们见到这个大灾难之后的日子，就是耶稣要回来，耶稣第二次来临。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24章讲过他要来的，马太福音24章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刚过去，即是七年的大灾难刚过去，太阳就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从天堕落，天上的万象震动，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号，并且看见人子大能带着能力满有威严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当号筒发出响声，好像这个电话一样，请你搞到静音，他要差派使者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来。那这个讲的什么？这个讲的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要再降临的时候是大灾难完了之后，是天空就会出现，他会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还有所有的圣徒和他一起，会是由东到西全世界都会见到。这个大灾难过了，七年的大灾难过了之后，耶稣第二次降临是天空出现。当耶稣回来世界的时候，全世界都会见到他。约珥就是没有讲到耶稣降临，但反而约珥讲到耶稣降临之后要做的，要有一个的最后的战争。启示录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回到世界的时候，跟着要跟世界的众王去作战，是跟敌基督统领之下的所有世界的王，由东方到西方都一起来。你看启示66章，启示66章12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法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为了要吸那些从东方来的王预备道路。我看见三个乌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原是鬼魔的灵施行其事，他们到普天下的众王那里去，叫他们在全能神的大日子聚集作战。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自己衣服的有福了，他就不 至于赤身行走，让人看见他的羞耻。十六节，乌灵就把众王聚集在一个地方，希伯来话叫哈米吉多顿。弟兄姊妹，在耶稣回来降临在世界的时候，世界各地的所有的皇帝特别指明是从东方来的，都要来到以色列，是在这个地方哈米吉多顿，是跟耶稣作战。这个是神的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是约珥所讲的，不是普通的，从来未发生过的。所有全世界所有的王聚集在这个地方，可能原本要跟基督打仗，但是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一起跪手要跟耶稣打。包括讲明是东方的王，启示录讲明从东方来的有一个200万人的军队。在启示录19章11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那骑马的称为忠信和真实，他按着公义审判和作战，他的眼睛好像火焰，头上戴着许多皇冠，他身上写着一个名字，这名字除他自己没有人认识。他身穿一件浸过血的衣服，他的名字称为神的道。天上的众军都骑着白马，穿着洁白的细麻衣跟随他，有一把利剑从他口中吐出来，他要用这利剑击打列国，他必用铁杖治理他们，并且还要踩全能神列怒的压走刺，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号。即是说这个骑白马那位是耶稣基督，他降临在世界上，用他的巧的利剑击杀列国，就是从东方从西方是敌基督手下一起的，耶稣回来要击杀他。那约珥书没有讲到耶稣回来，但是反而约珥讲到这个战争。你看约珥书第三章第一节，看啊，到了那些日子，在那个时期，我是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归回，我必召聚列国，领他们下到约西法谷，为了我的子民，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我要在那里亲临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把我的子民分散了列国，又分取了我的土地。即是说第二章里面见到和从的军队和第三章的战争是两件事。第二章的蝗虫好像蝗虫的军队，是好像以西结书讲到哥格和马各地，他来攻击以色列，神就毁灭他。跟着那个是大灾难之前的，跟着有七年的大灾难。七年的大灾难之后呢，耶稣回来世界，跟着全世界的所有的皇帝一起聚集，要跟一起耶稣作战在约西法谷。所以第三章第十二节都讲，万国都当兴奋起，上到约沙法谷去，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你们要伸出镰刀，因为庄稼已经熟了，来践踏吧，因为压酒池满了，酒池盈溢，因为他们的罪恶极大，无数的人群齐集到判决谷，和合本是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判决谷，日月昏暗，星星无光， 耶和华从锡安敲叫，并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作他子民的避难所，作以色列众子的保障。所以都是一样，耶稣回来在这个的约沙法谷，即是去撒，现在要说约沙法谷是等于哈米吉多顿。为什么呢？这个谷，即是约沙法谷，谷就是一个地方，就是神行审判。约沙法这个名字，就是虽然是一个皇帝有这个名字，但约沙法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审判。所以约沙法谷即是说是耶和华的审判的谷，耶和华审判的地方。所以这个在以色列是没有一个的谷就可以是即是收纳万人的或者几十万人的军队。所以这个约沙法谷不是一个即是真的的地方叫约沙法谷，反而是一个的神审判的地方，就是叫约沙法谷，是象征万民聚集受神审判的地方。那十四节刚才读了，即是这个约沙法谷另外称为判决谷嘛，因为神在那里是审判嘛。如果是和合本叫断定谷嘛，即是说不是啲人要决定的，是神决定要审判的。所以这个是神判决的地方，神是要审判他的地方。所以这个判决谷就是约沙法谷，即是说哈米吉多顿的地方。哈米吉多顿，哈就是山的意思，吉多顿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地方。你可以看下一幅 的图画啊，如果你看到，不知道有没有用个滑鼠呢，是撒玛利亚，是那里是哈，是啊，刚刚指住了，是啊，那里是米吉多，即是所以那个哈就是米吉多的山嘛，哈米吉多的即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圣经里面下一幅可以看到。亦都会叫，你看到红色字耶斯列谷，因为另外一个城市叫耶斯列。咁呢个系一个以色列一个好大嘅平原嘅。咁呢个地方我哋觉得即系应该就系哈米吉达多顿嗰战争会喺度发生。可以睇下一幅，呢、这个就系嗰个地方嚟嘅，一个超大嘅平原嘅，好多嘅世界嘅战争喺度发生过，拿破仑喺度打过仗，有其他嘅战争喺度发生过，系足够可以容纳到几百万嘅军队一齐喺度啊，所以呢个嘅约珥书讲嘅召集喺呢个谷就要受呢个审判。嗱、这个我哋睇到所讲呢个嘅。最后战争撒加利亚书十四章都是讲，是十四章第一节，看啊，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人要在你们中间分取你的粮物，因为我必招聚列国与耶路撒冷作战，城必被占领，房屋被抢掠，妇女被强奸，城中的居民必有半数被掳去，剩下的人民必不会从这城里被占除。即是这个讲第灾难。第三节，那是耶和华要出去与那些国家作战，像他以前作战的日子作战一样。到那日，他的脚必站在对着耶路撒冷，在东面的橄榄山上，这橄榄山必从中间裂开，由东至西成为极大的山谷，山的一半向北而那儿，一半向南那儿。所以耶稣降临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跟着会裂开，亦都有个可能，这个裂开的成为一个新的大谷的，可能是哈米吉达顿，即是耶西法谷的，即是那个地方，因为真的在近橄榄山有一个小的谷，是叫耶西法谷。好，弟兄姊妹，耶稣第二次降临 在橄榄山和列国去争战，用他口里面的利剑击杀了那些人。跟着约珥书就讲到之后就发生什么事，就是耶稣作王一千年。你看约珥书第三章十七节，你们知道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住在锡安我的圣山上，那是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籍人必不得从其中经过，到那日大山都必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出奶，犹大的一切溪流都必水流不息，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里流出来，灌溉十亭谷。埃及将会荒凉，以东必变成凄凉的旷野，都因为他们向犹大所人所行的强暴，又因为在他们的国中流了无辜人的血。犹大必永存，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也必存到万代。现在我要追讨我还没追讨的流人血的罪，耶和华在锡安居住。即是说都是讲到千禧年，犹大就在当中就是成为一个很丰盛的，成为圣洁的地方，神的殿有水泉源喷出来。以西结书和启示录都是这样讲，在千禧年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个是讲的千禧年，就是大灾难之后耶稣回来击杀敌基督的一切的军队万国，跟着建立他的王国在世上一千年，耶稣统治世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启示录都讲，你可以，我不读，你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一至三节，都讲到是魔鬼被捆绑一千年，即是跟着耶稣在地上，我们信耶稣的人和他一起 统治世界一千年的时间。那这个就是约珥书所讲的整个末世 的架构，要说的日子的进度，先是有大军队来攻击以色列，跟住神是保护了以色列，毁灭了个军队。之后开始七年的大灾难，可怕的日子，可怕的日子的时候，最尾耶稣降临，跟住耶稣降临之后，击杀列国的是约西法谷、阿米吉多顿，跟住千禧年，耶稣作王。好，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进展，看到约珥书这个的架构，认识末世这些事，耶和华的日子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对我们有什么意思。首先要让我们知道，神一早讲这些事会发生，一日有日一定会发生，圣经的预言是可靠的，必定会发生。现在以色列已经是恢复成为一个国家，但是现在世界很多国家是针对不喜欢以色列，特别是伊朗、伊斯兰教的国家，美国刚刚是撤退脱离阿富汗，这个对世界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第一是向世界讲明美国失去领导的地位，失去威信，失去保护别人的能力。所以第二个影响就是向伊斯兰教的国家，特别伊朗等等，是讲明如果趁这个时候攻击以色列，美国不会阻止的。美国已经在阿富汗失败，美国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动力或者没有心再次和伊斯兰教的国家去争战。于是呢，不会和伊朗 去阻止伊朗嘛。所以如果伊朗一班的国家一起乱起来要打以色列，美国会怎样？他不会出声嘛，不会做任何事。所以圣经里面没有美国存在，你知不知道？ 人哋会疑惑啊，点解冇美国？系咪美国被毁灭啊？但系美国成为无能。我哋而家喺眼前睇紧美国嘅衰败嘅日子。第三睇到中国同埋俄罗斯系同阿富汗系朋友，同伊朗系朋友嘅。我哋而家唔好讲俄罗斯，只系讲中国嘅。中国同阿富汗是朋友的，这个很难理解。中国最大 的麻烦就是新疆，是不是伊斯兰教的人，但是他反而跟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是做朋友的。为什么呢？有很大的因素，有很大的原因。阿富汗是世界最多的稀土，现在电子产品需要稀土，如果中国可以拥有阿富汗一切的稀土，它就是以后世界全部玩完的，所有电子、所有的晶片、所有的电脑是它手上的、这个是事实来的。现在美国撤军，没有人阻止。还有看到中国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要恢复教的丝绸之路，当然有海路，但陆路是海陆路是怎样啊？看下一幅，唔该。咦？啊，呢幅系咪头先漏咗？未到啊？睇呢幅啊！嗱，呢个中国跟住阿富汗中间嗰个叫咩？知唔知啊？唔系塔吉斯。塔吉克斯坦是上面的国家，巴基斯坦是下面的国家，黄色那个呢就是叫阿汗走廊。看下一幅，就是这个最一幅，这个 K 区的两边山，再看一幅中间的谷就是阿汗走廊，再看一幅就是这个阿汗走廊呢，一部分是中国的，另一部分是阿富汗的拥有的，是一个很短短 是多少400公里的一个山谷，由中国直去到阿富汗。中国一直想在这个地方起个公路的，起个公路可以是教丝绸之路，就是这个是 Marco Polo， 就是中文不记得怎么马可波罗在那里经过去到中国嘛，以前的中国丝绸之路就是在那里经过，但因为阿富汗有塔利班政府，有政变，有以前苏联政府就在那里，中国没办法，跟住20年美军在那里的，就是中国怎可以在那里起公路的嘛，但是现在美军走了咯，很惨败的。美国留下这么多军火被阿富汗塔利班恐怖分子组织的政府，塔利班政府和中国政府是朋友了，为什么？肯定中国一定会跟他有计划，你给我们起公路，我们发掘，即是我们是可以，即是拿，即是我们拿稀土，我们是跟你供应军火，你打以色列我们不出声，你打美国我们都不怕，即是人家说共同敌人，你是我敌人，但是我们一起有共同敌人，我们一起打个敌人，打埋个敌人先，跟着我们自己再决定胜负，不紧要的，是不是好多事是这样，肯定有这个政策。看下一幅，就是那幅，翻转头，经文啊，经文啊，唔该。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法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为了要给那些从东方来的王预备道路。从东方来的王啊，他怎样来？以前有个天然障碍，就是喜马拉雅山没有这个谷，就是经过怎会有个200万人的军队，有东方走去以色列嘛？但现在美国撤军，中国和阿富汗朋友， 追太哈福。这个就是那个阿富汗和中国和红色箭嘴，就是那个走廊。再看下一幅，这个清楚，中国经过的走廊，阿富汗，阿富汗再经过伊朗，所以中国一定要跟伊朗朋友，跟着由伊朗去到伊拉克。伊拉克看不看到个数字二字有叙利亚，下面就是以色列，一条直线去西方。如果神要东方的王利在以色列聚集，在哈米的达顿，以前是没可能的，现在美军撤离阿富汗有可能啊！看准这几年中国会不会宣布在阿富汗起公路啊？看看下一幅，这个红色不是蓝色，这个就是幼法拉底河。就是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讲，是中东最大的天然障碍，就是阻止伊朗那些人打入 去以色列，就是这条河。虽然这条河现在起了个水坝，就可以随时干的，好像圣经说干，但是其实真正的最大的障碍，在现代军火这条河算什么呢？真正的最大的天然障碍就是那个雅汗走廊，是不是？但如果起了公路之后，那个这么大的天然障碍，就是通过幼法拉底河算什么呢？圣经讲这些事就会发生，现在我们看到在我们眼前，美国撤离阿富汗，世界的整个局势是现在即刻变的。嗱，我唔可以话你听耶稣几时翻嚟，我唔可以话系今年，系咪五年，系咪十年，系咪二十年后，但系肯定系比两个礼拜之前系更加逼近，因为呢个局势系从来未发生过，而家发生喺我哋眼前，美国消失威严、威水、能力，中国、阿富汗、伊朗。是有这个的友谊。我们看下一幅，是这个就是幼法拉底河。好，下一幅，耶和华说，现在虽然如此，你们仍要全心全意以禁食哀哭泣哀嚎归向我，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肠，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并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随时转移，不降灾祸。弟兄姊妹，今时今日我们看约珥书，讲到末世的蓝图的结构一定会发生，现在是觉得是更加近，更加逼近，我们应该怎样？应该准备我们自己，准备我们的心，谦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如果这些事今天发生，你会怎样？你准备好没有？如果今年发生，你准备好没有？就算是五年后发生都很近，十年都很近，眨下眼，你准备好未？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谦卑认罪。